爱上当的张勇。经过金表受骗和倒卖汽油两次流产的生意，22岁的张勇眼光开始低下来，做像詹婆婆家这样辛苦但能赚到钱满足人们口腹的生意也是值得考虑的。毕竟大杂院里有两个厨师，除了詹婆婆的丈夫，张勇爸爸也是拖拉机厂食堂的厨师，耳濡目染，张勇对做饭这个行当并不陌生。上帝说，每个人的磨难都不会白受。为了找扑克机，张勇没少在成都转悠。他发现成都有一种小火锅很受人欢迎，所谓小火锅，就是当时成都流行的介乎于麻辣烫和火锅之间的一种吃法。餐馆把麻辣烫一串串串好，顾客自己动手在蜂窝煤上的小火锅里边煮边吃。于是张勇在简阳找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街边店，开始了他第三次创业的尝试。张勇找到房主一谈，人家告诉他租金180元一个月，不贵。张勇一口答应下来。金表的教训并没有让张勇聪明起来，他依然非常相信别人。从家里搬来桌子、柜子和锅碗瓢盆，小火锅店开业了。张勇给这个店起了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小辣椒。小辣椒开张第二天，张勇才知道旁边同样店的租金是90元一个月，倒霉，怎么不事先问一问别人。张勇的懊悔很短暂，因为小火锅一开张生意就红火，旁边的店纷纷改弦易辙，也做起小火锅，租金半年后都变成180元。半年后一算账，靠2毛钱一串的麻辣烫，张勇的小火锅净赚了10000多元钱。照理赚到钱的张勇应该意气风发才对，可是刚开了简阳小火锅先河，带旺了整条街的张勇开始心猿意马。整条街都是小火锅，每家店的桌子挨桌子，每天起早贪黑就赚这10000元，这哪里是张勇的理想。正当张勇三心二意的时候，一个女孩出现了，她就是张勇现在的太太。年轻人的初恋都是疯狂的，小火锅事业刚刚起步的张勇成了典型爱美人不爱江山的败家子，他把红红火火的小辣椒关了。半年的恋爱期过去了，张勇也想清楚一件事，像他这样没上过大学、没有背景、还不认命的人，只有一条路可走，别怕辛苦，别怕侍候人，用双手改变命运。于是张勇决定重操旧业，再开火锅店。可是半年多只出不进的恋爱日子让张勇兜里没剩几个钱。然而张勇是领袖，判断领袖的唯一标准是看有没有追随者。此时张勇身边有三个死党，一个是未来的太太，另外两个是他技校的同班同学施永红，海底捞人称他为施哥，和施永红的女朋友李海燕。张勇在技校的所有作业和考试几乎都是施永红帮他完成的。不仅如此，在张勇开小辣椒的半年里，施永红是除了张勇爸妈之外的第三个义工。施永红每天晚上下班后直接到小辣椒上班，什么时候打烊了他才什么时候回家。有一次因为睡眠不足，在回家路上他竟然被汽车撞断了腿，然而腿好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到小辣椒当义工。我问施永红为什么，长相极为慈祥，不用化妆就像佛的施永红憨厚地笑着说，不为什么，90年代初县城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开的小辣椒就像个据点，很多同学晚上都去那里耍，同学去的太多影响生意了，张勇就把他们撵跑了，我为了留下就只有帮着干点活。决定重操旧业的张勇跟三个死党说，把钱都拿出来吧，我们这次开一家正规的火锅店。张勇一分钱没拿，其他三个人凑了8000元，四个人各占这家火锅店1/4的股份，这个店就是海底捞。海底捞第一家店选在哪儿 简阳可供选择租金又合适的地点不多，开饭店一般都选临街的店。这四个只有8000元现金的人，为了让店面大一些，又开了简阳的先河，把火锅店选在2层楼上。所谓大，也就是4张桌子。尽管是4张桌子，也是正规的火锅店。张勇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要定制4张正规的火锅桌子。那个年代，所谓的正规，无非是把桌子中间挖个窟窿，把火锅陷下去，底下用天然气炉让火锅沸腾。然而，就是这样的火锅桌子，在当时的简阳也找不到。张勇找到一个木匠店，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板。由于是特制，价钱自然贵一点，老板最后收了张勇每张440元。于是这4张桌子成了海底捞第一笔最大数额的固定资产支出。事后张勇发现他又被人宰了，每张桌子人家多收了他300元。从金表被骗1200元，小辣椒租金比别人贵一倍，到现在每张桌子又多付300元。可见张勇不是个精明的商人，甚至不是一个精明的人。张勇的性格中有对人不设防的软肋，所以才屡教不改。世界就是如此奇怪，任何事情都好坏参半，没有绝对的坏事。菜根谭中说，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接诈，己则先诈矣。说的是相信别人的人，尽管不见得人人都值得信任，但自己先诚实了；怀疑别人的人，尽管不见得人人都值得怀疑，但自己先狡诈了。谁不喜欢跟诚实的人打交道？天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也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企业。张勇过于相信人的性格，不可能不延续到他对海底捞的管理上。他对海底捞员工和干部的信任也是天下无双，这就是海底捞服务员有给客人送菜打折和免单权的源头。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半天使一半恶魔，如果天使敲我们的门，我们会把门关上吗？张勇这种相信人的性格，一定使他遇到的天使远多过恶魔。士为知己者死，人被信任了，责任心就像吃了激素的鸡疯长。这是至今让同行们始终不解的，海底捞员工怎么个个像被洗了脑似的，最简单的原因。然而恰恰是这点同行最难学，因为他们老板的身上恰恰缺少像张勇这样轻信人的 DNA。 海底捞尽管是4个股东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底捞的管理比家族企业还家族。海底捞头2年没有账，大总管施永红既管收钱又管采购，每个月结一次账，是亏还是赚全凭施永红的良心。我问张勇为什么不记账，张勇说就那么点钱，没想到要记账。我对施永红是从来不设防的，做小辣椒时不给钱，施永红都来干活，他怎么可能偷钱？我们四个人几乎整天在店里吃的喝的，包括我和施永红的烟钱都从一个口袋出。信任可以节省很多管理成本，家族企业的管理效率无疑是最高的。施永红有时早上2点钟就起床，跟踪供应鸭血的小贩，看看他们进的货是否新鲜，为检验供应商说的是否真实，他会把手伸到鸭肚子去试试鸭的体温。